我们刚所读的诗篇83篇，它的诗题第一句话就是亚萨的诗歌。那我们曾经说过哈，从诗篇73篇到83篇，一连串，一共有11篇是亚萨的诗歌。那除了这连续的11篇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篇诗篇，标题也叫做亚萨的诗，在诗篇的第50篇。所以总共整本诗篇150篇当中有12篇，它的标题是亚萨的诗歌。那亚萨的诗歌很多都是哀歌，虽然有些不是。那这首83篇也是一首哀歌，但是我们称之为集体的哀歌，就是说不是个人的哀歌。个人的哀歌是为了个人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感叹，然后求神的帮助。集体的哀歌通常是以一个民族国家，这样以色列民所提出的一个呼求。但是诗篇83篇很特别的是，整首诗篇虽然是叫做集体的哀歌，从头到尾有一个字从来不出现，从来没有我，甚至没有我们。就是说唱这首哀歌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来没有从个人，甚至用我们以色列人，用这样的名义来求的。相反的，这个诗人总是提到你就是神，然后他们。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以以色列人，以神的选民的身份发出这样的呼求，但事实上他似乎是站在一个神的地位上。他们逼迫的不是我们以色列人，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啊，没有提到我们被迫害，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国家怎么样，而是他们迫害的是你耶和华神。所以他是把自己跟神做这样一个认同。所以这个不是个人哀歌，甚至从集体的哀歌来讲，他没有那么凸显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啊，他完全是站在神的立场上来发出这样的呼求。虽然你说我们这个字有没有出现过呢？有一次在讲的时候，是从仇敌的角度引用仇敌的话，然后仇敌在说我们要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并不是做这首诗歌的作者，或者说我们读这首诗篇的信徒，我们用我们的立场在说我们的。这是这首诗歌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在第六、第七、第八节连续三节呢，提到很多国家的名字。那一共你仔细算的话，一个一个算，大概有十个国家或民族的名字。那这十个国家或民族，事实上大多数是就是包围在以色列的四周，从南到北。那你说从东到西，对，腓力士在西边，但不然西边就地中海了哈，地中海海边。这个海边就是腓力士人，所以四面八方所有的国家都是与以色列、与神的选民为敌的，就要提到十个国家。那因此关于这首诗歌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什么情况下写的呢？很多人在研究这十个国家的情况，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至少圣经的历史来说，从来没有一次这十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来攻打以色列的。那么可能在某个时候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某几个时候另外一些国家结合在一起，所以十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来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历史上是没有。所以因此就引起讨论，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写。那么最可能的一个虽然仍然有些学者不认为就是那个时间，有点接近，那是在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呢，那时候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王他是个犹大国的王。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周围的历代志下20章有提到，那时候有一些国家来攻击他。第一节就提到有摩押人、有亚门人、有米乌尼人一起来攻击他啊。然后甚至亚兰那边，亚兰有些翻译作以东啊，在他中文小字上也说有可以翻译作以东的，就加上一个以东，或者亚兰可以指的叙利亚，那等等。所以这边列了几个国家，但是绝对没有十个国家。 那当然那次约沙法王面临这个各国的联军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啊，所以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他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神借着当时的利未人来回答他，而这些利未人却是亚撒的后裔。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跟这个诗歌的亚撒是同样的名字，所以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后裔。然后最后约撒法王的办法是怎么？因为联军太多了哈，所以后来他们那次是一个很特别的，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神的回答说：放心，我把他交在你们手中，不必惧怕。于是他们军队出发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军队出发前面是诗班，不是军乐队，诗班唱赞美诗出去的。结果呢，还没到战场，敌军自己就自相残杀，所以到战场是已经赢了。所以犹太军队没有动刀动枪，他们只是叫唱歌，一直唱着唱到那里，因为已经打完了。然后他们就因为是联军，所以联军里面的这个杀那个杀，那怎么回事？自己杀自己不知道。反正到那边一看，战争结束了，敌军全军覆没，是他们自己打完了。所以那次是神打的。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个山谷叫做比拉加，就比拉加谷，就是称颂神的意思，在比拉加谷。这是历代志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战争，是犹大国的军队出兵，但是事实上没有打仗，但是对方已经打败了，是耶和华神替他们打的。那很多学者是认为诗篇八十三篇的背景是历代志下二十章约沙法的时候，因为好几个国家在一起，又提到有亚撒的后裔，他们来宣告这个神的回答等等，但是仍然有学者认为不一定。那我想可能这首诗歌所强调的倒不是什么历史的事件，也不是说哪几个国家，主要就是说当选民面临历代以来这个时代，另外一个时代，历代以来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都曾经希望以色列国灭亡。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神的选民受苦的时候，他不是在受苦的那一刹那在求神的帮助，而是在每一次这种的逼迫征战当中，这首诗篇让我们看见选民受苦，神的百姓受苦，其实就是神在受苦，他们在攻击神的子民，就是攻击神。其实这首诗歌是让我们的焦点看清楚，不然我们就常常说我碰到困难了，我们碰到困难了，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我们太凸显的时候就忘掉了，其实整个属灵的征战，其中在敌人的攻击的对象其实是攻击神。好，那问题就在我是不是站在神这一边，否则的话你的焦点就是在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考虑，甚至你说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你甚至不是以国家利益来考虑的。今天在美国你会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考虑国家利益，可从基督徒观点来看，国家利益不是高于一切的，神高于一切，但是国家利益没有高于一切，即使以色列国的利益如果不是站在神的角度的话，仍然不算什么，不算什么。甚至当时犹大国的君王有一些在圣经上评语还算是不错的君王，可是不错的君王有时候为了国家利益的考虑做的事情恐怕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整个诗篇让我们看见神才是真正的中心，而我们人如何是站在神这一边，而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这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典故，提到南北战争的时候北边就是林肯所率领的军队每打必败，连续换了五六个总司令还是败，已经都退到纽约去了，从华盛顿一直打退到纽约了。那时候当有人说要祷告，对林肯总统赞成，然后有一个全国的一个祷告，大家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提议说我们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打，我们就会赢。林肯回答说我们不能这样祷告，我们不能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 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在正义这边，但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永远站在他那边，这样才会赢的。那我想整个圣经在教导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个人所谓的苦难，我发出哀歌，或者我国家民族面临苦难，我发出哀歌的时候，你总要让我们慢慢慢慢知道我们怎么样站在神的这边。因此这首诗篇是一个集体的哀歌，但是后半段有一些像是咒诅诗，因为他宣告说愿他们被毁灭，愿他们像风前的尘土，用火焰烧他们，这像是一种咒诅诗，就而不是那种好像是祝福的啊等等等等。那这种咒诅诗也是一样，是站在神的角度，站神公义的角度，站在一位有公义的怒气的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他公义的怒火会发出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咒诅诗，但不是从个人发出咒诅，甚至不是从国家民族发出一个咒诅的，是站在神的角度。那因此第一节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呼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当说求神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说，神啊求你不要无所作为， do something， 做一点事。当这是什么？这是命令神做事吗？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一种迫切的祈求，好像觉得到了一个事态非常紧急的时候，已经到了最绝望最危险的时候，求神能够采取行动，而不是没有话语然后不作声不行动静默不言。所以并不是一种命令神要做事，当然也不是在埋怨神不做事，好像说神啊求你发出声音来，开始说话。这个说话的意思并不是，所以他并不是说求你起来打击敌人。虽然后面的这个好像咒诅诗里面，神他叫神带他们得胜，好像四世纪的时候一样，然后怎么样这个来对付这些仇敌，让他们羞愧。但是一开头他的意思是求神在这个时代发出声音来。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如果还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偏行己路，他们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到了撒母耳记第三章一开头就提到年幼的撒母耳，那时候在以利的手下。可是一开头介绍那个背景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就是耶和华静默，他嘴巴闭起来了，耶和华不讲话了，不讲话。然后一直到那个故事讲年幼的撒母耳怎么样，第一次听到神呼召他，然后第一次神给他一个吩咐，让他宣告一个预言。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开头是耶和华沉默不言，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这个别是巴，就是最北到最南，全以色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然后耶和华的话就借着他传遍全以色列。所以第一那一章的头跟尾是非常戏剧性的，相反的，第一节静默不言，最后一节神开始说话了。所以其实那个故事在讲的就是神找到了一个人撒母耳。所以在每个时代神在寻找忠心的仆人来说话。所以当他求神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的时候，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讲，求神复兴他的作为，但其中有一个神必须复兴他的子民，他要找到他忠心的仆人，神就不会再静默不言了。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其实是求神兴起一些忠心的仆人来。那反过来说，对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这样祷告是，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神那一个出口吗？ 所以四世纪的黑暗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不是没有一个有领导力的君王，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在于当百姓个人偏行己路任意而行的时候，神找不到忠心的仆人，神就闭口不言，静默。等静默的时候，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而且是凄凄惨惨的。所以因此他有这样的呼求。那呼求的背景，第二节之后就提到神的仇敌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因为第二节说，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在旧约圣经中，抬头跟低头往往是代表得胜的时候跟失败的时候，高傲的时候跟卑微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是战败被俘虏抓的话，最好头低低的，别战败抓起来了当俘虏了还头抬高高，好像很神气的样子，那你要找死吗？所以通常卑微的时候都是低头的。那抬起头来，那就是说很神气，他可能是得胜者的意思。所以你的仇敌又大声的喧嚷，然后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也就是说他们有个高傲的一个态度。那这些仇敌他们干什么呢？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你的百姓，你所隐藏的人，或者你所保护的人，那都是指神的选民。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这个我们，我说整首诗篇里面非常少出现几次的我们，这个我们是从仇敌的口中来说的，引述他的话，而不是写这首诗篇的我们。所以整首诗篇除了这里以外没有我们这个字。所以这些仇敌想要消灭这些人，使他们不再被纪念，他们同心商议，第五节，彼此结盟要来抵挡你。本来是消灭以色列国，使以色列的名字甚至都不再被纪念，可是当退后就是说他们抵挡的其实是你。所以祷告是神啊你，所以这个你就代表说其实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是直接冲着神而来的。所以这首诗篇其实我们整个诗篇150篇一开头哈，第一篇跟第二篇其实是整个诗篇150篇的一个算是一个序言。那第一篇当然是提到一个从一个人的角度，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座位，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谈的。那第二首诗篇也是一个序言，这个诗言就是一个具体的。第二篇一开头是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这边你的第二章的诗篇第二篇的第一第二节，你就看见世界各国，他就提到各国的臣宰君王万民都一起起来要谋算一个虚妄的事情。为什么虚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抵挡神，但是他们要一起商议，要抵挡耶和华，抵挡他的受膏者。所以这个口气跟诗篇83篇的口气是一样的，这些仇敌要同谋奸诈，要害神的百姓，他们彼此商议，然后他们要把他们歼灭，他们要使整个国要来毁灭，以至于从此以后好像除名了。那么要抵挡的是什么？神。所以诗篇83篇跟诗篇第二篇中间有一些彼此呼应的地方。那当然诗篇第二篇的后面就有提到他们的商议为什么是虚妄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诗篇第二篇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孽怒中惊吓他们。所以第四第五节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83篇后面我们所谓咒诅诗，他后面提到他说愿你怎么样来对他们，使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屑，火怎么样焚烧树林，火焰怎么烧着山岭，你也怎么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为恐吓他们。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诗篇第二篇的第四第五节。所以因此这两篇诗篇之间在内容上有一些回应。那也可以说整个诗篇有很多这种哀歌，很多类似这种甚至我们叫做咒诅诗，它整个的来讲诗篇第二篇成为一个序言。总的来讲 神的百姓在受到患难的时候，是撒旦仇敌跟地上这些政权结合起来来对付神的百姓，其实是抵挡神。然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就是一个总结，所以序言就是把后面所有的每一篇的东西，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概念，通通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表达了。所以因此这边单独的一篇集体的哀歌，其实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已经有一些总结性的让你可以了解。换句话说，仇敌所规划的，他们所要逼迫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们是逼迫的是以色列人背后与他们立约的神。那在历史上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只是也许因为我们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这些历史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或者没有感觉到。那你可以感觉到，你看二次大战期间，当犹太人被逼迫甚至被杀害的时候，我看过一些纪录片或者一些电影提到那时候犹太人怎么样被逼迫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几乎是各国各族的民怎么样来逼迫他们。那我们当想到德国是希特勒在逼迫他们，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当时的奥地利、波兰、捷克，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当时在二次大战，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夕，还没真正开战的时候，有一条船带了我不知道多少人，成千上百的犹太的人就从欧洲逃亡出来，要离开德国啊等等。因为你知道德国纳粹党希特勒掌权的时候，1933年在德国就开始逼迫了，还没有二次大战，二次大战1939六年之后才开始大战，所以1933年掌权到大战开始之前六年，他就开始逼迫犹太人去逃亡，所以一条船从欧洲逃出来，整条船成千上百的人就到了加拿大，加拿大不准他们入境，驱逐出境，整条船回到欧洲，最后那些人大概没有几个活的，因为回到了，然后就抓起来，然后。犹太人有600万人被杀，所以那条船上的人最后活着没有几个。所以前不久忘记什么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前不久加拿大政府向以色列国家外交部正式国家对国家的道歉，因为那条船的人几乎全死了。加拿大不收，不管什么理由不收。那这某种程度在，所以我说那时候所谓各国在抵挡的时候，在你可以说哦，这是公元前1000年前800年前的事情，已经很久很久了。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也不仅仅是犹太民族，我是说那基督徒在历代当中，在不同的环境中受到逼迫的时候，那我们在看说某个国家某个政权，但其实从诗篇的角度是，那是魔鬼撒旦在后面做操纵，然后前面的是政权或者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法官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在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是神的仇敌，他们逼迫的不仅是个人，甚至不是一个民族，他们逼迫是神，因为那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啊。所以他就后面就提到了第六节之后就提到了十个人，不同的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通常他们是住在这个死海南边的，然后以斯玛利人通常所指的就是今天我们叫做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什么？就是阿拉伯人，就游牧民族。那你知道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掌权的约旦的皇室全部是贝多因人，那这些人在圣经上称为以斯玛利人。那摩押就在约旦河东边死海以北，叫做摩押。那还有夏甲人，夏甲人也是在以色列北边的在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夏甲人，在圣经上有记载这种民族。加巴勒这个名词呢有引起很多争论，有人认为是在北边，有人认为在南边。如果在北边的话呢，加巴勒这个名词呢在列王记上第9章有提到一些城市是所罗门王送给推罗王的，因为推罗王 帮他建造，派工人帮他建造圣殿，建造王宫。所以呢，所罗门王就送他一些城，那那些城送给他的说，推罗王呢看了这城不太满意啊，就觉得这是什么城啊，我的弟兄啊，这什么城？他叫他在加巴勒，就这个地方啊，所以很可能在北边。那因为第七节第一个是加巴勒，加巴勒可能是推罗原来这个城之外啊，后来给他们的一些郊区的地方。因为第七节的最后又提到推罗，所以跟推罗有关。那也有人认为加巴勒是在死海这个南边某一个地方叫加巴勒。那不管怎么样，北边南边都好，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四周。那有人在东边，有人在南边，然后就提到第七节还有亚门，亚门就是也是在约旦河东边啊，亚门。其实在今天的约旦附近，所以约旦的首都我们叫安曼，安曼其实就是亚门这个字啊，安曼这个首都其实就是我们圣经中用亚门这个字啊，等等。然后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在南边，通常在这个西乃半岛，就是以色列南边的边界上，在西乃半岛上的一些人民叫做亚玛利人。然后腓力士是在以色列国的西边靠海边的。那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最主要的仇敌，大卫打死的哥利亚就是腓力士人，所以那个腓力士他们主要的外患在西边。那西边的话到今天留下来就是像加沙走廊的加沙，加沙就是腓力士五座城当中的一个啊等等。然后还有推罗，推罗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那么在这个城已经毁灭了，所以现在只剩下海边一个平地，本来是一个地中海当中非常漂亮富丽堂皇的一座城叫推罗。他们是腓尼基人啊，不是腓力士，腓尼基人，他们以航海出名的。所以在推罗有腓尼基人，那腓尼基人也包括了塞浦路斯岛，然后甚至到西班牙，西班牙最早的殖民地都是腓尼基人，跟推罗人是有关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在以色列国的周围，这些国家有的时候跟以色列蛮友善的，但有更多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仇敌。所以他列出了一堆，到第八节最后提到的第十个就是亚述。亚述是十个国家中唯一跟以色列国没有交界的，他们在两河流域。可是当以色列亚述帝国庞大的时候，他们灭了以色列国，甚至包围了耶路撒冷，几乎把犹大国也灭亡了。所以亚述虽然是比较远的列国，但却是在后期以色列跟犹大国家来讲最大的外患，其中就是亚述。所以他有提到亚述，但没有提到巴比伦。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们不太能够确定，但是很可能是在巴比伦帝国之前，因为完全没有提到巴比伦。那也可有，虽然少数人认为这首诗歌有可能是被掳之后回归的时候写，但是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他只提到亚述，很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但不管是什么，就是一堆周围的列国，他们联合起来要抵挡神的百姓，神的国家。那其实我就说整个的核心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们要抵挡的其实是耶和华神本身，不只是个人。那因此第九节开始就是一个祈求，所以第九节之后实际上是祈求，但是两部分，第九到十二节是祈求，好像回顾历史。我们曾经说过在诗篇中有很多是叫做历史性的诗歌，史诗往往是从过去神怎么帮助保守了神的百姓有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从那个历史的故事然后转到今天，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重演，神重新再来一次。所以第九节他所祷告的其实就是求神打败这些列国他们的阴谋，正如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打败敌国一样。他用的两个例子都是士师记的。第一个例子他说，求你带他们如同带米甸、带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其实他说的是两件事情，对于米甸王呢，那是后面十一节后面的，那就是米甸的王、米甸的将军，一个是厄利和西伊伯，这是米甸国的 军队的元帅，当时打败他们的就是基甸，基甸带了300勇士，而他们米甸的军队十几万，就300人打败十几万，那那是等于说是神的得胜，也不是他们自己会打仗。因为本来以色列国碰到十几万的米甸军队来的时候，他们害怕，都躲起来了，没有人敢出兵。最后基甸在神的呼召之下，他出来，他招了3万兵，三万对十几万已经差很远。耶和华说：“太多了，免得你们打赢了，说是你们这个很厉害。”然后他就说：“谁心里胆怯的不敢打了，回家。”所以一走，三万就走了2万多。然后最后神说：“太多，还多呀，现在不到1万了。”最后就剩下300个，神用300个打败十几万，那就300个很会打吗？不能打的，所以也是一样，就跟约沙法王的时候一样，是耶和华得胜，而不是任何人的得胜啊！神故意用300人去对抗十几万，所以因此他提到的就是说，你过去能曾经做这样的事情，你能这样做，求你带他们带这些仇敌，正如以前你怎么样带仇敌一样。所以他提到米甸，这是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字有一点点我们常常用的叫做交错配列哈。他先提米甸，可是米甸的故事是11节之后的。第二个是提到什么呢？西西拉和耶宾，西西拉和耶宾不是米甸人，他们在以色列北边，就在最北边靠近黎巴嫩边界，那边的人是叫做迦南人。所以神曾经打败米甸人，打败迦南人，那么求神好像再一次让这样的事情重演。那次打败西西拉和耶宾的时候，那时候带领的人是女先知底波拉，还有一个将军叫做巴拉，是巴拉跟底波拉打败了西西拉和耶宾。那西西拉是他们的带军队的元帅，最后死的时候在士师记里面有特别记载，是一个女人把他杀掉的啊，女人因为那个打败了，所以西西拉逃亡的时候走得很累，到了一个帐篷，那是个游牧民族，那个民族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跟以色列人很友善的一个民族。那最后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接待他，给他喝一杯奶，让他去睡觉，然后就一个钉子就像穿过去。那这个故事就是讲西西拉啊，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故事。因为那一次的战争带头的都是女的，有第一个女先知底波拉啊，然后最后把西西拉杀掉，也是个女的啊，诸如此类。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故事就是对米甸人，那是我刚说的基甸带着300勇士，然后杀了两个将军，一个是厄利，一个是西伊伯。然后王子其实就带队的君王或者王子，一个是西巴，一个是撒母拿啊。所以那个故事也是记载在士师记的7-8章。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在士师记时代，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得胜啊。那这些人他们在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都是想要好像占领除了要占领这个地方然后杀他们以外，他们是说什么呢？12节这一些仇敌是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但事实上这个地是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然后他们想要占领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作为他们自己的产业，那最直接等于跟神是一个冲撞。所以当然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可是这两个战争跟别的战争不一样，因为士师记当中有发生过很多战争，只有这两个战争是很明显的神亲自作战，就是这样讲。基甸我就说人很少，那时候在底波拉他们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有真正的打仗，可是那一次打仗的时候，这个迦南人的军队就是在西西拉的带领之下，他们是有战车的，而以色列只有步兵，本来这是很悬殊的。但是结果呢，神就引发一个大水，一个河水泛滥的时候，所有的战车在水里面就不能开了。所以因此本来的优势是在平原作战用战车，结果因为淹大水，就所有的战车通通陷在泥中，就不能动。因此战车兵变成步兵啊，就好像说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是装甲兵的， 中华民开战车，开战车就很生气，如果战车不能动，我从战车里面出来，然后前面步兵打，那就很惨，装甲兵打步兵，又没有战车你怎么打？所以那种骑战车的 下马的时候就打得稀里哗啦，打很惨，最后西西拉是被一个女人杀掉。所以其实整个的来讲，就是说这两个战争是很特别的，是不是人也不是兵多，也不是兵会打仗，是神自己打的，这样讲。也就是说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是神，因此这个诗人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像当年怎么样率领我们打败仇敌一样，求神就发挥你的功能。但是也正因为他用的例子是两个四世纪的，所以整个四世纪的背景也成为这首诗歌的背景。什么意思？四世纪就是我刚说的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因此个人任意而行，个人偏行己路，以至于自作孽不可活，就自然招来攻击。那时候因为他们个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耶和华静默不言，耶和华好像袖手旁观，无作为了。好，你要这样去吧，任凭你们要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在受苦攻击的时候，然后开始祷告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回转。那四世纪就是七个巡回，每当他们认罪悔改，神就出手帮助他们啊，他们就太平一阵子。可是隔了一阵子，那些人又忘了，又开始任意而行，然后又开始乱七八糟，拜偶像的拜偶像，然后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就又开始又来了，又开始仇敌的攻击啊等等。然后等到就被攻击了，他们就开始又认罪又悔改，神又再次帮助他们。所以七个循环就是从堕落开始到认罪悔改啊，神不帮助他们，他们有太平了多少年，然后又开始堕落，所以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其实这个诗篇的背景，当神静默不言的时候，往往是神的百姓偏行己路，然后自作孽不可活的时候。但是神也还是有恩慈和怜悯，就是说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总是愿意饶恕。但是神不会在你就是说你拒绝神，不要神帮助你，然后神还继续帮助你。你不悔改，你不回转向神的话呢，神就会静默不言，神就会好像袖手旁观，直到你悔改。神好像他的作为、他的属性以及他行事的法则，我们常读到说圣经有提到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就神有他的做事的方法。当人愿意悔改，神总是愿意帮助，但人不愿意悔改，神就袖手旁观啊，然后就人就在仇敌的攻击之下啊。所以四世纪的背景就是在这个循环之下。那也因此从四世纪看来，每当以色列的百姓愿意悔改，神总是愿意帮助的。但是在没有悔改之前，神似乎就是静默不言，好像不插手，直到你愿意悔改。那当然诗人在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也是一个表示说，现在诗篇的作者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在发出这样的祷告祈求的时候，我想心态上是我承认神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承认我们过去曾经偏离，但如今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求神施展你的作为，复兴你的作为，好像哈巴古书所说的一样，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个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样，心态上是如此。所以十三节之后就是我所谓的有点像咒诅诗，但是目的是使列国认识耶和华是神。十三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屑，火怎么样焚烧树林，火焰怎么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威吓他们，还有就是让他们在神的烈怒当中被毁灭。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说咒诅诗，但咒诅的时候不是从个人的角度，也甚至不是从国家民族那么狭窄的 国家民族意识的角度，而是从神的角度，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人触动神的怒气，好像是蛮有义怒的神，他是公义跟罪恶是对立的，所以人的罪恶触动神的怒气的时候，神就会有些报应。因此祈求的就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其实当我们说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忘，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啊，让你的公义彰显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啊？神公义的彰显就可能像咒诅诗一样，神公义的烈怒发出来的时候，不是一种太平的时候，神的公义发显的彰显的时候，他对罪恶就会产生剧烈的攻击毁灭的。所以当你求神的义临到这个世界，其中就包含了像这边类似于咒诅诗里面所有提到的一些那种可怕的这些严厉的事情会发生的，这是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提到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神公义的彰显一次而且全面的彰显，那时候就是世界末日，那是全地有大灾难，就是因为神的公义彰显。所以整个咒诅诗的背景以及咒诅诗你在读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理解，当神公义的神出现，他如何面对罪恶，如何消灭罪恶的时候，那么这边他用当时比方了，怎么火怎么样来烧，很旋风一样哈，旋风的尘土，风邪的碎屑。我以前看那种西部武侠片，到那个什么 Arizona 那种荒漠，然后叫荒野大镖客，那个电影就是然后风在那吹，哇，整个是几乎没有人。他那个沙漠像 Arizona 那种地方，风吹的时候，他很多的那个碎草跟那个荆棘啊，有时候会卷成一团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一团一团呼这样。我每次读这种诗呢，就想起我当年看过的西部武侠片《荒野大镖客》，然后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然后就像那个时候，呜呜呜，他就说，就像那个野草，风一吹的时候，这样吹走。他说，这些仇敌就像旋风中的尘土、风景的碎屑一样，吹走了。其实我刚说的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就是整个诗篇的序言嘛，第一篇就有这个啊，第一篇就有提到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就像树栽在溪水旁。但是恶人，诗篇第一篇的第四节，恶人不是这样，像糠秕被风吹散。这边不是用糠秕，一样野草碎屑就一吹，就像归于无有。那这边所说的一个像咒诅诗一样，就是提到这个。但是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怎么说呢？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你会注意到十六节跟十八节的口气是一样的啊。十六节是说，因为你的公义的彰显使他们感到羞愧的时候，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十八节是使他们知道你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上以上的至高者。所以十六节跟十八节似乎有一个祷告中的期望，是这些曾经是神的仇敌，即使不是全部，但有一些人除了羞愧，除了有一些人灭亡，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因此好叫他们能够寻求你的名。而你的名是什么？你的名为耶和华，是全地唯一的至高的至高者。所以这好像不能说叫做正面的传福音，有时候是透过这样的一种神恩典能力的彰显，甚至公义愤怒的彰显的时候，有一些人因此回转或者至少承认。所以因此我看了一些圣经的注释书哈，有的人提到说，这边似乎有个正面的祈求，使仇敌归向神，因为他寻求你的名嘛，然后承认也知道唯独你是全地的至高者。那这样的情况下，那个人就悔改了，信主了。有些人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不见得，不见得他们信主，只是在恐惧中 不得不承认神才是独一的神。当然我觉得说这很难说一定没有这个意思了。那历史当中就好像一个亚兰国的军队那个乃曼，他得了大麻风，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提到，然后这个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因为被俘虏了，到乃曼家里面做小佣人，做婢女嘛，他主人得了大麻风，然后他就跟他的主人的太太就说，哎呀，如果他知道我们以色列有一位先知叫伊丽莎的话，他就会医好他了。结果亚兰国的国王就送礼物派乃曼去以色列，要以色列的国王把乃曼治好。那以色列国王说，我是谁啊，他大麻风怎么治啊，他就是故意要害我吗等等。后来伊丽莎就主动派人去见以色列王，叫他来这里啊，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啊。啊，乃曼去了，很傲慢的、啊。然后去了以后，伊丽莎不见他，派个仆人跟他讲话，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我乃曼那时候态度很傲慢的，要洗澡，我在叙利亚不去洗吗？更多的河，更好的河，更在这里洗。哇，气愤愤要走的时候，然后他的仆人，乃曼的仆人就跟乃曼说：“如果这位先知叫你做一个更难的事，你会不会做？你会做？这很简单，就是约旦河洗七次，这么小的事做做看看你会怎么样嘛？”他说叫你洗七次嘛。后来乃曼就是洗了七次以后，大麻风好了嘛。好了以后，那时候乃曼的态度是什么？他怎么说的？哎，你就注意到，从一个角度来讲，亚兰国的人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从列王记你会看到亚兰国的军队常常跟以色列打仗，所以在某个情况下，乃曼有没有带过军队打过以色列？很可能有啊。那他那个婢女怎么来的？就打仗俘虏来的嘛。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在某个时间上，他可能曾经是以色列的仇敌。可是当那一次大麻风病好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就是伊丽莎，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跟诗篇八十三篇最后所说的一样，唯独你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他是这样宣告的。所以乃曼信主没有？信主啊。所以后来他本来要送礼物，伊丽莎不肯收，最后他就说他没有送礼物给伊丽莎，反而要伊丽莎送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呢？以色列土壤。他干嘛要这个土？他说我回去啊，我用这个土呢会筑一座坛献祭给耶和华。那他不要用亚兰当，那亚兰你随便拿石头拿盖坛，然后等等，我要用以色列的土壤去筑一座坛，在这坛上面他要献燔祭，献平安祭，只献给耶和华的。从这个态度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真正信主的。当然因为他病得医治了，但是他过去曾经是神百姓的仇敌，也几乎就是神的仇敌。借着这件事情，他承认除了耶和华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有独一的神，所以他态度改变了。所以在诗篇八十三篇的最后的结束，当神真正有公义的作为，那仇敌会怎么样？第一个当然是羞愧，就是说过去他好像很狂傲的以为这样以为这样的时候，现在他知道了，只有他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那乃曼之前态度为什么很狂傲的？他不愿意在约旦河洗，他觉得为什么你这个河跟我河有什么不同？你们的神跟我的神好像可能也差不多，或者甚至不屑一顾。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态度改变，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没有神，他态度改变。因此我觉得这诗篇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完全不包含着一种福音的果效，只是这篇诗篇不是鼓励我们去传福音，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而是说当神公义的彰显，大能的彰显的时候，即使是神的仇敌，其中有一些人在羞愧当中也会寻求神，转向神。那当另外一个例子，在先知书里面约拿， 约拿书里面就提到约拿逃避耶和华的面，最后神就抓住他嘛，在船上大风大浪，在地中海跑不掉了嘛。那当时船上的人各个种族人都有，有各种的宗教的人，最后他们怎么办？他们要抽签说谁带来这个灾祸，这种迷信的观念来讲，很可能是抽到谁，就居然抽到约拿。然后约拿你是谁？约拿的回答很有意思，我是至高神耶和华的使者先知，但我在逃避耶和华的面。这话本身矛盾啊，独一真神耶和华的神，你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你是他的仆人，可是我在逃避神。如果你承认他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敢逃吗？你逃得掉吗？但是他只讲他承认，就说是我的错了，是我害得整条船都快翻掉了。然后他最后怎么办？他们就问约拿说那怎么办，他说要风浪平息，唯一的办法是把我丢到海里，因为耶和华是为了我们让我整条船，那你整条船就快没命了，你只要把我丢到海里面就搞定了，没事。那他们本来很好心的，他们还不愿意把他丢下去，全船的人拼命划桨拼命划桨，可是实在划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抬起来丢下去。当然圣经上没有记载了，我在想象中那些水手要把他丢下去以前说，老兄对不起了哈，已经到这个情况下了，不得不把你丢下去了，这么好心最后丢下去了。一下去海浪平静，我说这要像演电影一样，我的想象就是像电影一样，哇扛不当了。然后约拿一下水一丢下去，地中海风平浪静，太阳出来了，风浪都没有。圣经上就记载那些水手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反而这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在那边悖逆嘛，所以他被丢到海里面，然后就在大浴中三天三夜，然后才悔改啊，然后才把它读出来。但是那些船上的水手立刻的回应就是，一看到这个景象，全部的人大大的敬畏耶和华。那我当然不敢说这个水手那次经验之后是从此像亚乃曼一样，从此只敬拜耶和华不敬拜别的神呢，实际上没有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那件事情，他们亲眼看见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连水手们来自于各族各方，他们各拜各种的宗教各种的神，在那一刹那他们敬畏惊惶，但是他们知道普天之下耶和华是至高的神。所以我觉得诗篇它最后结束的时候是隐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神大能的彰显的时候，是会让一些人真正寻求神的人可能会回转。当然只有神鉴察人心，神这个回转是彻彻底底的回转，或者回转了一下子然后又可能又回到他错误的里面去，我不敢讲，我不知道。像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十个灾一个灾一个灾，最后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有埃及人。圣经上是怎么记载的？他没有说埃及人这三个字哈，圣经上记载说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是以色列人，他称之我们中文翻译叫做闲杂人，就跟着他们走的。当然出埃及之后抱怨的，这边捣蛋的，在这边三心两意的，很多是闲杂人带头的，在抱怨说没有鱼吃，没有黄瓜，没韭菜的。如果中间有混一些中国人，我想中国人一定会说没韭菜啊，没黄瓜，没辣椒啊，出埃及的旷野你在干什么。哎，现在就发怨言，一发怨言你知道野火燎原，他们一发怨言别人就开始哦对啊怎么的，哇闹得一塌糊涂，闲杂人。但是这闲杂人你又不是以色列人，你跟以色列出埃及干什么？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神公义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你说当时的埃及人怎么想的？有一些人就觉得哇这个神真的啊。那你知道那次十个灾有一个冰雹的灾吗？那么摩西说你们如果信得过我说的话哈，你马上把你的牛羊牵回去，他在草地上会被冰雹打死的。哎， 有些人就信了，有些人不信，不信就到牛羊在那里花童打死，有他剩下就记载，有一些人害怕，就因为一次两次三次的灾，他知道摩西说了什么，神真的会做什么的，很多人就把牛羊就搬回家，没有在草地上，哎，没被打死啊。所以那些人为什么会把牛羊带走？他一次两次看见耶和华作为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的，他们相信这个神不得了，甚至到一个地步，最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跟以色列出埃及了，离开自己的家乡埃及，却要去一个所谓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到迦南地区。当然我说中间路上很多这种人是三心两意的嘛，最后可能是毁灭了，可是至少他愿意跟以色列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家乡去，其中就是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最后还是一样，只有真正全心全意跟随主的人，他是最后蒙恩的人。即使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大多数人倒闭在旷野，并没有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没有真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所以这首诗篇是提到神在时代中的作为。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说整个这篇诗篇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和教导是什么？神在某个时候好像会静默不言，其实不是他遗忘，不是他无能，而是神在寻找每个时代，神寻找一批忠心的人。那当他找到一些忠心的人的时候，他可以扭转一个时代的。所以四世纪结束，神找到一位忠心的祭司，这是神差遣仆人对当时的祭司以利说的话。因为以利两个儿子坏透了，因此神宣告，你这两个儿子，你尊重他胜过于尊重我，所以我告诉你，这两个儿子不但要同一天死，而且他们整个会让你的家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的家等于说在神面前几乎被废弃了。但神已经找到一位忠心的祭司，那时候在这个四世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提到这样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说是谁，到第三章所谓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神找到了撒母耳，神改变那个时代。神今天在我们的时代，在每一个时代，神都是在找一些少数的忠心的渔民、余剩的百姓，他们真的是愿意全心全意为神。正如以前我们多次提到的，像约翰卫斯理在他那个时代，然后他怎么样为神摆上，就这样几个人把英国的整个的社会风气、福音整个的改变，甚至影响到美国。那我想神在每个时代都在寻找，那当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以前，神似乎在那个时代是沉默不说话。但我再一次说，不是他无能，不是他好像忽略了那个事，他没有忽略，但他找到了这样的人的时候，时代就会改变，神就开始透过这样的人不但说话，开始有些作为。第二个就是今天各地各方的教会可能不是像这边所说的十个国家围着他，不是一次全部，可能在这方面，可能在那方面，我们受到一些各种的攻击了、骚扰了、逼迫了等等，我们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来祷告？那我觉得诗篇83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用诗篇这样作者这样的心态和的方式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祈求。那在美国的教会来讲，最近因为前不久几个礼拜前，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化，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提起说，啊，庄博士，我们怎么样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们怎么样看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某种情况下的一种逼迫等等。你说他合法化跟我什么关系？不要说没有关系 ，Oregon 就有一个糕饼店老板，他做蛋糕啊。然后有一对同性恋要结婚，要他做一个同性恋，他那个蛋糕上面两个女的嘛，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接受这个，所以蛋糕我不做，这个货你订货嘛，订蛋糕我不做，哎，这样被告啊，要他罚13万美金呢， 如果你是糕饼店老板，你会不会被迫去做一件你不认同的事情？那蛋糕我不卖总可以吧？你总觉得有这个自由？哎，没有，法院说你没有自由。同性恋，你这样的话等于歧视，歧视甚至是一种什么？你说是变成反迫害啊？那你说你会不会受到影响？在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可是自由不见得那么自由哎。啊，加倍罚。那最近我看到报纸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因为他要被罚嘛，那他可能还会在，他说他要在诉讼吧。但是有人捐款给他，现在捐了30几万美金，就说罚就罚，就怕谁？我捐的钱比你要罚的钱还多。可是要罚，等于说我认错啊，或者怎么样？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最后会怎么结果，只偶尔看到这些消息，我才想到说，我做蛋糕店的，我不帮你同性恋做蛋糕也要被判刑了，判处罚款的，有这样的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在美国不会，这在美国哎，如果在别的国家呢，那各种的逼迫可能更多呀，对。那当然，从中国教会的角度，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过去一年多以来，单单浙江省大概有1200多个教会，有的是教堂整个拆平了，有的是十字架被拆掉，那怎么办啊？等等，所以我就说，第一个，从诗篇83篇的角度来看，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是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省嘛，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公安局，其实你看见的是这个，其实它的后面，真正的后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的仇敌其实是撒旦的力量，然后前面只是他利用这个，或在后面推动这个。那我们怎么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做到的一些事情也甚至不是我们教会碰到的事情，整个来看，就是我是不是从神的国神的义的角度来看，然后祷告也是不是为神的国神的义来祈求，不仅仅是为我个人受的苦发出哀求，而是从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祈求。那如果照耶稣所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祈求的是神的公义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我们所祈求是神的国神的管神国度的管制早日在这世上能够实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只是求说世界末日立刻来临，而是说如果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国度的管制开始，一定是从点到面，然后再变成线，从一点到线，线到面，就是慢慢的扩大。其中一个就是我，神的公义能够在我身上先得到彰显吗？神国的管制先管制我吗？那从我，我们再影响到周围的人，可能是教会，然后影响整个社会。所以神扭转时代的时候，都从一些人开始的，从这个人先被扭转，然后他就开始影响周围的人，然后慢慢，好像这个丢个石头在池塘里啊，这个坡就开始扩大一样。神透过一些人，所以神在寻找的是一些忠心的仆人。神先改变他，神的国和神的义先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然后通过他影响周围的一些人，周围的人影响更多的人，然后整个时代开始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这样祷告，愿神的国和神的义早日降临。当我这样求的时候，耶稣的应许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个人所需要的各方面，物质的工作的需要什么什么样需要，你个人所需要的，神当然会顾应顾念，但不要倒过来，先求你个人所需要的，然后偶尔附带提到一点点神国度的需要，是应该倒过来。所以主导文一开头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人世人都尊你的名为神，这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后面的祷告才是我日用的饮食，赦免我的罪，救我脱离，不要陷入试探。后面是为我个人，包括灵性的物质的需要，但前面先是神国度的需要。整个诗篇83篇，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有一个角度上的转移，然后从神的角度来祈求，为神的国神的名来祈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但蒙恩，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借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经历到 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眼看去，知道现在的世界仍然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管我们直接所接受到的，或者各地各方的教会或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患难，其实都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因此求主不但帮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以及各地的教会所面临的困难，也能够常常帮助我们知道让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里面，让我们总是永远站在神的那边，而不是只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在这世上，能够管制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愿你的义能够在世上彰显，能够来破除所有从人而来的各样的罪恶。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